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这些我们也都在世界上跟世人一起生活，所以保罗讲这些事安慰他们，没有直接马上讲耶稣。我想圣灵也在他身上 有感动，也许他觉得现在还不恰当，也许他觉得，也许他在有讲路加没有说，但是他讲的这句话也真是非常棒。你们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这样成就。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回应创世纪里神说事就成了。但是圣经路加也很稀奇的没有记载反应，这人听了怎么样呢？在风浪中听了怎么样？没有反应。从底下来看，他们恐怕没有放心，也还是没有吃东西。过了几天以后，33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闲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了心，也就吃了。再讲一次，保罗在船上记载的有4次，这一次又讲话了。我们多么习惯的就是说，保罗劝众人信耶稣，但是他还是没劝众人信耶稣，劝众人吃饭，这个当然也是很好的事啊。提醒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看重饮食，看重吃饭，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是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的确有人肚子饿的时候，我们也劝他们吃饭。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就搁浅了，他们通通要上岸，神保守他们会通通上岸。但是神的保守、神的预定、圣灵的大能从不减少我们该有的努力。我认为保罗知道再过几个钟头搁浅，我们上岸，神会保守，但是你们也要做该做的事，吃一点东西有力气。哦，主都会保守，是主不保守懒惰的人，主保守贪吃的人。没有，各位开玩笑的，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害，但是你们吃。各位就为他们祷告吧，这时候大家心都烦。可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治疗的时候，非基督徒治疗的时候，不要说弟兄姐妹，每个人在治疗化疗的时候，我们不是都医治的需要有比较好的体力吗？我们都不是希望有一点好的胃口吗？那个各样的指数好一点吗？这些祷告祈求当然会帮助，但是我们人该做的，靠着主该做的也做。众人吃饭，劝你们吃饭，你们闲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哎呀，我多么觉得我应该说，你们远离上帝不吃天粮已经40年了，该悔改了。对了，也是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体力，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真是不是保罗放这样讲，我们真觉得这是很亵渎的话。我们劝你信耶稣，这是关乎你救命的事。吃饭，哇，吃饭真是好重要，等一下我们要好好谢饭。然后保罗说了这话，拿着饼祝谢了，分给众人。这里不是圣餐，因为很多人还不是基督徒，也没有讲到杯的事情，但是这里也是一个爱宴，也是上帝的恩典，他们放心就吃了。 几个钟头以后，船就搁浅了。第四十四节，众人就是276个人，通通上了岸。这章就结束了。一个灾难，一个海难。如果照批判学者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圣经都不可靠，从旧约到新约那些神迹奇事，然后那些巧合，那些事情都是编出来的。好，我就在想，如果路加要编这些东西，路加干嘛不在27章编一个神迹呢？哇，风浪好大啊，因为神要惩罚这些人不听话的事情，所以神的风浪好大，啪，通通把他们打垮了，通通漂浮在水上，然后神又在他们漂浮在水上的时候让风平浪静，只有缓缓的溪流把他们带到岸边。他可以这样说啊，也没有人会查究啊，谁知道呢？风浪中有什么变化？没有。倒是在上岸以后，路加马上又写了一个神迹，可是好像无关宏旨，就保罗被毒蛇咬了一下也没有死，把蛇甩在那个火里面烧掉了。如果是捏造的，他可以在这里捏造，这里很需要一个神迹的地方他没有捏造。这里神在做事，但是没有平静风和海，没有五饼二鱼，没有像约翰福音21章他们上了岸，耶稣把饼和鱼都烤好在那里等他们。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神预备好一切，有的时候神并没有预备。我们有点失望吗？我希望我们不是失望，我们希望风浪甚至船都垮掉了，甚至很多人遇难了，我们一样能够靠着主来生活，靠着主来进入死亡，靠着主来进入复活。27章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使徒行传里最频繁用拯救这个字，用救这个字在27章用了五次，可是这五次没有一次跟我们平常讲的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救我们脱离魔鬼，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地狱，没有一次跟这些宗教的有关。每一次的得救都是现实的。20节，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这当然不是讲他们不能上天堂，保罗当然知道，路加当然知道他们可以上天堂，但是我们从这次海难中得救指望绝了。第31节，保罗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这段经文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这句话保罗讲这句话之前刚刚跟他们保证过，几天前保证过一个人都不会丧失，因为主讲的，这就不必提到预定论了，主说一个人都不会失丧，每一个人都会得救，一根头发都不会坏掉。然后过了几天，当接近海的时候，接近岛的时候，水手想要逃走，保罗就说，跟兵丁讲，他们不在船上就不能得救。哎，不是神说了一定会得救，一定会得救不等于我们可以懒惰，就是从人来看一切都会有变化的。他们不在船上，你们不能得救，他们一定要在船上。34节，所以我劝你们，第三次出现救字，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是啊，我劝你们信耶稣，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但是我劝你们吃饭也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各位，吃好喝好穿好不是罪恶，把这些当偶像这才是罪恶。第43节，百夫长要救保罗。保罗在这次的海难当中不仅蒙神保守没有死在海难当中，他也蒙神借着百夫长一个不信主的人保守他，救他脱离兵丁的手。44节，众人都得救了，感谢主。在这一篇我们看到的记载里面，就是算是平常得救了当然是很好，但是碰到患难也没有神迹出现，也没有风和海的平静， 这让我们可以跟圣诞节连在一起，可以跟普世欢腾连在一起，可以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连在一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要救我们，也是要跟我们一起团契交通。他道成肉身，甚至从旧约到新约也有一个审判，要跟我们交通，要审判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拯救我们，其实就是让我们亲切一点。我再说，我并不会想去抱一个云里雾里的孙女，我要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女。我要抱一，我并不要吃那个灵粮啊，就是没有肉香，没有味香，我的舌头不能体会到的东西。我连看一个食谱都不愿意，我要吃食谱做出来的菜。各位，我们人有肉体，这是上帝造的，所以圣经在新约、在旧约、在将来，我们跟上帝的交通都有实质的物质的部分，从旧约就有。那么下面我讲要很小心，也求主让我表达得好，各位听得好。你们可能都看过这一类的书，书名是《旧约中的基督》。这类的书通常写的都很好，告诉我们旧约中有一些哪些经文是预表耶稣基督，上帝的仆人会道成肉身，甚至上帝会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圣经，我在准备的时候，这次准备的时候特别被提醒，旧约中讲到神的道成肉身，不纯粹是预言，不纯粹是预言神的儿子会取一个肉身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然后在世上会成长，然后甚至会死亡，会复活，我们将来也会如此。圣经上甚至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些经文好像是神已经在旧约有道成肉身，这要很小心讲，因为正统的神学一定是说圣子的道成肉身具体真实的就只有玛利亚怀胎那一次，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就是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圣子是神的话，神的话原来是没有肉身的，但是在救恩满足的时候，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加拉太书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正统我们会说玛利亚怀胎那一刹那是道成肉身的开始，这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复活升天，将来还会带着那个肉身再来，到永永远远都是荣耀的。但是圣经里的确告诉我们，包括改革中的加尔文以及近代的 Klein、 Meredith Klein 还有 Voss、 Charles Hodge 这些人都讲旧约里面的基督是旧约的时候上帝就某种形式的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譬如说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各位，这是一个恐怖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我刚刚提的这几位，包括 Klein 特别讲到说，那是耶稣基督再临的审判的一个预表。天起了凉风，耶和华行走，那两个人听到声音。如果神没有成为肉身，应该是听不到声音，听不到走路的声音。那个行走是表示有肉身的接近。这个 上帝成为肉身来下面做的当，就是审判这两个人。这个过程比上帝把男人的骨头肋骨拿下来造了一个女人还要更亲近，因为男人女人受造的时候男人还是睡着的，这个男人女人受审判的时候都是清醒的。在创世纪的时候，学者就告诉我们有道成肉身文字的描述，是具体的，不是轻飘飘的，是走过来。哦，那个也有不少的文学作品讲到上帝的脚步，有的时候像一个猎犬一样慢慢的追过来。这都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我承认我们今天上帝的肉身也不在我们当中，在天上，但是就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跟上帝的同在。不过这一点我们以后慢慢再讲。我们继续看旧约里面上帝肉身临到的一些经文，太多了，我们只是看一点点。在创世纪第十八章，跟创世纪第三章不太一样，创世纪第十八章是一个很欢喜的事。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跟刚才伊甸园不一样，伊甸园是天起了凉风，然后上帝用肉身的方式走过来审判，好像主耶稣基督用肉身降临来审判人一样。那时正热，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对面站着，他一看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拿水来洗脚，道成了肉身，耶和华行走，行走脚也有点脏，现在来洗一洗。不但是洗脚歇歇，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这是很亲密的一段交通。洗脚应该是自己洗了，不过亚伯拉罕也可能洗了神的脚。如果他洗了神的脚，那真是荣幸啊。耶稣洗过人的脚，亚伯拉罕洗过神的脚，喂过神吃东西，他们有美好的交通。在这一次创世纪十八章里面也有圣诞节的题材，就是道成肉身，也包括报佳音，是神来报佳音，是神来报佳音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告诉他明年你会怀孕，跟天使报佳音给玛利亚也有点相似，都是不可能生的时候因着神的恩典生，而且跟撒拉还有一点交锋，还知道撒拉在帐篷里偷听偷笑，然后还跟亚伯拉罕有交通。当这三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三位一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三个使者，就是人的使者，但是是上帝的全权代表，我们不知道，学者也不确定，但是确定一件事，这表达了上帝跟人在一起，而且是肉身的在一起。那么在十八章二十二节，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圣经里面这些记载，旧约跟新约一样，就是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约翰一书的话，就是我们眼睛看过，手摸过，我们亲耳听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各位，这不是什么肉体，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有肉身的，神也成为肉身来跟我们在一起。甚至在创世纪里就有讲到 神领亚伯拉罕出来，好像大人牵着小孩去看星星一样。那么最后在创世纪里有一处，是创世纪32章30节，雅各在皮努伊勒的渡口那边跟神摔跤，跟神玩柔道。哦，这可真是道成肉身哦。他不是雅各，不是打中国的太极拳，太极拳叫 shadow boxing， 打影子。雅各是跟上帝摔跤，而且上帝最后还小峰，那叫小动作，对不对？捏了他一下。打橄榄球，打篮球，做一个小动作，捏了他一下。哎呀，上帝这么真实的到人间，在旧约就是。旧约中的基督，新约中的基督，今天你说基督不在我们当中，今天基督仍然在我们当中。如果旧约的神、新约的神都没有改变，如果旧约借着神奇妙无比的方式跟人一起吃喝、一起住、一起摔跤、一起走路、一起行、一起牵手，新约跟人一起在风浪中、一起在吃饭当中、一起住在一起，吹一口气让他们受圣灵，今天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恩典，求主也让我们天天经历圣诞节，天天抱到那个小婴孩，天天抚摸那个小婴孩，天天能够伸手探入他的肋旁，那是真的。对，神的话、神的灵使这个肉体有他荣耀的一面，神的话、神的灵永远存在。我们是属肉体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真实的在一起能够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在圣餐里面，在平常听道理，主与我同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不仅上帝跟他们住在一起，跟他们一起走路，而且以色列人喝着跟他们一起同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们今天吃喝也是吃喝主的肉、主的血，我们今天吃喝，我们今天呼吸也是呼吸神给我们的气。我们每天都过圣诞节，虽然有的时候在狂风 大浪中过，虽然有的时候在风平浪静中过。愿神恩待大家。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碰到风浪，求主保守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顿顿赐给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能够平静安稳。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切当中，我们会依靠神，我们会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知道你道成肉身的奇妙，让我们也在肉身当中被你的灵充满，使我们见证你，使我们也把你的灵、把你的道、把你的爱跟人分享。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